礼拜二，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孙维新在现场，维新兄，
哎，大春兄，
哎，有一件重大的发现
啊，您说，
天文学家第一次，嗯，哎，你有话讲？
没事，
这天文学家第一次在其他的恒星的适居区，就适合居住的，发现了类似地球的行星。
Yeah, 这个其实真的是大家期待已久的一件事情，因为到现在为止，从1995年发现的第一个环绕别的恒星旁边的行星之后，到现在已经有200多个了。
啊哈，
那200多个呢，多半都是又大然后又热的，又接近它的母星的。我们讲叫 Hot Jupiter, 热木星，
是
跟我们太阳系里面这个木星啊质量差不多，或者是好几倍的质量。然后呢，它环绕母星的距离呢，比我们的水星还要近上7-8倍。我们的水星已经是最后一个太阳旁边的行星了，最接近的。
是。
那距离我们的太阳呢，大概是有这个6000万公里左右。可是呢，你想想看，说其他的这些呢，可以距离到800万公里。所以它晒得不得了。那温度又高，质量又大，并不会适合地球这样的生物上的生物去存在的。那这次找到了欧洲南方天文台，在智利。那个山叫拉西亚，在山上的一个望远镜，那望远镜不大3.6米的望远镜，
是
3.6米的望远镜，摆在今天世界各国竞相去发展8米、10米的望远镜，还是个小望远镜。但他们有一个光谱仪啊，那光谱仪精密的不得了，所以观察这些恒星的受行星在旁边运转的牵引，所产生的恒星的些微的摆动，就找到了这个行星存在的证据。
等一下，我要先理解一下。这个行星在什么方向？在我们熟知的天空里头的哪一块？离我们多远？它是像太阳系这么样一个环境吗？
这个星啊，这个发现的这个行星类似地球的行星的恒星啊，距离我们大概20光年左右，20光年算近的了。但是这个恒星呢，本身比太阳要小。它的质量只有太阳的一半，它光度只有太阳的1/10，
是
红色的，温度低，也不亮，然后呢，旁边这一个行星已经不是第一个了，本来就已经有一个行星，后来又发现还有一个行星，
是，
所以它旁边至少现在知道有3个行星在那个地方。那目前找到这个令人兴奋的是，它的质量比地球，比我们的地球要大5倍，才大5倍。
比我们地球大5倍，
对，大5倍，然后体积大概3.3多倍哈，3倍多的体积，
是，
所以就比我们地球稍微大一些。这是为什么大家看到报章杂志上的 title 都用的是超级地球，
是
比我们地球稍微大一些。但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另外两个行星啊，一个距离那个母星很近，绕一圈是几天而已，另外一个是80几天，
是，
就这个呢，这个绕一圈13天。
他一年只有13天，
对，他一年只有这个13天的地球。
那学生怎么换季呢？
连衣服都还
短袖长袖不能换。
对呀、更好玩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您刚刚讲的那个可居住区。英文叫做 habitable zone。habitable 是人类可以，人类这样的生物啊，
是
可以居住的环境。基本上它的定义就是液态水存在的地方。
是。
然后它这个行星表面呢，大概是0度到40度摄氏度。
那跟地球很挺好，
很接近，对对对，
是吧？而且0度到40度表示它还没有零下呢，地球上还有很多地方零下。
它总是有零下，只是大致抓一个0度到40度的、总是有些地方温度低，太阳照不，它的太阳照不到的地方
是，
然后一些地方温度高，但是这样的一个温度呢，其实液态水能够存在，就有很多化学反应可以发生。
是，那么现在这个我们称之为超级地球的星球上面是个什么状况？你可以多为我们描述一下。
我得去了才知道。
对啊，你刚才说离我们有20光年。
对，20光年。
好了，光走一年，我们知道，人走一年要走很远的。光走一年就别说，光走一年
10兆公里。
10兆公里。
对，光走一年10兆公里。
用我们现在的飞行器，也就是最先进的，不管太空梭也好，或者什么样的都可以啊。你大概要走多久？
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在高中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是
做过一个简单的计算，拿当时最快的火箭，也就是农神五号，发射登月小艇的农神五号，
是
做计算，离从地球出发到离我们最近的一颗恒星啊，不是20光年，是4.3光年旁边的，南门二，3万年。
去单趟三万年，
对，你还来回吗？
我就没办法来回了。
单程三万年。
可是你高中时代的那个机器可能走得比较慢一点，现在如果快的话，大概能比那快得了多少？
两万年。你好不到，就是如果我们用传统的燃料这样子去推进的话，大概是这样子。但是这种怎么讲，科学家想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方法，如果你能够持续加速的话，
是
持续加速很重要，而不是说你射出去了以后，你的燃料用完了以后，它就靠这个等速那样运动，那真的要走三万年，两三万年的时间。那如果你持续在加速的话，那你很快就会达到接近光速的一个部分，比如说10%的光速，20%的光速，那个时候呢，相对论的效应就会出现了，
是
时间就会变慢，
嗯。
那所以地上，我们讲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对了，
地球上可能过了1000年、10000年了，
可是在那个上面的人还能继续活着，
还能活着。对，他感觉到的时间，譬如说是只是1年2年的事儿。
嗯哼，
我们算过，你如果真的是以一个重力加速度的加速往前进的话，那你其实在60年之内呢，你可以达到了200万光年外面的仙女座大星系。
啊，
你60年是我们人生是一生可及的时间，
是。
但如果你等到你绕一圈回来了以后啊，地球上已经经过了500万年，
哎，那就躲过了好几个冰河期，
躲过了好几个总统任期。
哎，你所见者实在太小了，你管了总统任期。
不，如果说你说真的500万年回来了啊，
嗯，
你譬如说大春兄到了 M31 仙女座大星系上，有什么重要发现，
是
回来想跟国人分享，
不，我想跟你分享好了。
哎哎。那我就好好活着。
我说到你那儿门口挂一把剑，哎呀，当年答应你这把剑没给你，
那还寄札赠剑。
是吧？不过哎，这个我们再想象一下，这个这个光速的几分之几是有可能的吗？或者用什么方式可以完成这个加速度的愿望？
那只是我们讲英文叫做 wishful thinking，中文叫做一厢情愿的理想。
是，
如果你能持续加速，代表你要持续有燃料消耗。
嗯，
那你得带多少燃料？
嗯，
光现在在太空旅行最大的一个优点，
自己制造燃料呢？
你说甲烷吗？
不行，撒尿又来不及。
哎，对，推力也不够大。
嗯，
在太空里面的好处也就是它的坏处。
嗯哼，
好处是说，一旦你加速到一个速度以后，燃料消耗完了以后啊，它反正没有大气，你就没有阻力。
是，
就直接往前面走，除非到你碰到下一个重力场、别的行星什么的，直接往前面走。这同时也是它的坏处，因为你没有办法继续消耗燃料，你不能继续加速，它保持等速的，就靠这个速度，走多远算多远，所以时间其实不是一个考量。上次我们不是说了那个欧洲的太空船去撞了月球那一个，
哎
，Deep Space One 还是深空几号的那个哈，它的目的其实不是去研究月球，它是要研究这个最新的离子引擎，往外头喷射离子。通过电场把同性的离子排斥出来以后呢，就会往前产生一个反向的作用力。
嗯哼，
那这个力量小得不得了，可是重点就是只要它加速，
是
再小的力量它持续加速了以后，迟早会达到一个比较像样的速度。如果时间不是一个考量的话，假以时日它会到达哪个地方的。
嗯，
这就是你看你对这个速度跟时间的要求怎么样。如果你真的坚持是在大春兄的永生之年要到哪个地方去的话，
我要多带刮胡刀。
对，白子都糊了啊。
嗯，不过这个天文学家用，你刚讲用3.6米的望远镜，
嗯，
也就是正常的一般的观测。
对，
那为什么以前没有看到？
哎，我觉得
这么多年
很有意思。哎，
嗯，
3.6米个小望远镜，当然我们现在台湾最大的是1米的，
是
马上明年后年中央大学就会有个2米的，
嗯哼，
但再怎么样比这3米之间3.6米的还要再小一大截的，可是呢3.6米摆在国际的台盘上的还是一个小望远镜。他们发展了一个新的光谱仪，这个光谱仪呢能够很精确的看到恒星光谱的谱线的来回的移动。
嗯，
为什么会找到这个恒星旁边有行星？我们根本看不到这个行星，我们所看到的是行星绕着这个恒星打圈子的时候，它的重力会让这个恒星也会来回这么微微的晃动。
啊啊啊，
本来恒星如果单独一个恒星存在，它就乖乖地绕着银河中心运动就是了，在短距离里面它走的路径像一个直线。
嗯哼，
但如果旁边有行星存在的话，那这个行星的存在，无论再小的行星，对这个恒星本身呢，恒星就像喝醉酒了一样，
有扰动，
对，它会来回摆荡。
是，
那来回摆荡的结果呢，你观察这个恒星的光谱就是因为有杜博的效应呢，会红位移、蓝位移、红位移、蓝位移，来回洗来回移动。 那这个光谱仪有多精密？它能够侦测到每秒钟一公尺的速度。
嗯，
每秒钟一公尺是很慢很慢的速度。
是，
一小时有3600秒，所以就是时速是3600公尺，就是3.6公里。
嗯哼，
时速3.6公里，这是一个正常人走路行军的速度。
是，就走路的速度了。
对对对，嗯、一个小时4公里嘛，我们正常的速度。所以它是正常人在那边来回晃，这个光谱仪都能够侦测出这么慢的速度来，所以它才能够从这些天文观测的杂讯里面找到了这个行星存在的证据。
嗯，另外我记得这个也跟视差有关系，是不是、
嗯、
我想你再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观测天体的时候有所谓的视差。
Yeah、
嗯、
我是觉得这跟视差的那个发展过程啊很相似，就是你今天还是用了老方法，可是你的仪器的精密程度增加了以后、
嗯、
你真的看到了梦寐以求的东西。当年的视差也是，所谓视差就是说我们跟大春兄讲，我们做个模拟好了，好吧、
嗯、
大春兄跟着我做，虽然我们的听众朋友听不到，但是你
也看不到,
看不到、
嗯、
对，看不到，你跟着我们做，你把右手伸出来啊，
右手伸出来，
对，然后把食指伸出来握拳呢、嗯、伸食指，别伸中指啊、
哎、这是中指还是食指？我认为
伸出食指来了以后呢，你在定了钱都不要动。
嗯，
那你把左眼右眼轮流盖起来。
嗯，
盖左眼盖右眼。
嗯，
你会发觉你的食指相对于背景的墙壁，
嗯，
会跳来跳去。
对呀、啊、
会跳来跳去，
它在跳，
食指根本就没有动，因为你观测的角度改变了。
嗯，
这就叫视差，你手不要跟着跳啊。观测角度改变了以后呢，近处的东西相对于远处的东西会来回的移动、
嗯、是，
这个叫视差。当年的希腊人啊，或者更早的科学家，之所以错误地认为地球是宇宙中心没有再转，他们其实是知道很正确的道理，但得到了错误结论。
嗯，
他们的说法是说，如果地球绕着太阳转，那我地球在冬天跟我在夏天，地球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嗯，
那我看出去了以后呢，近处的星星相对于远处的星星会跳来跳去的。
嗯，
完全正确的推论。
是，
可是呢，他们没有看到这个，
忽略了距离。
对，他们没有看到视差。
嗯，
就是他们没有观察到视差，就说视差是不存在的，代表地球不动，
嗯、
太阳绕着地球转。
嗯，
很正确的推论，很可惜呢，他们观测不到视差，原因是什么？仪器太烂。
嗯，
仪器不够好，
距离太长，
距离长，距离远了，
嗯、
视差角很小。那到了后来，仪器一发展，精密的仪器出来了以后，马上就看到了视差。
是，
所以还是老方法，老推论，但当你的仪器有了进步，
嗯，
一切的见解结论就是不一样了。今天这个超级地球也是，它用的是1995年就用的同样方法，别的科学家找了半天，找了200多个大的行星，
嗯，
他弄精确一点，就找到了类似地球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是，好，接下来也是跟这个地球，这个超级地球有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上去了，我们需要在目前这个行星的状况，我们需要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嗯，我们上到这个行星啊，我们得
我们会比较重一点，对不对？
比较轻，
哦、我们会比较、
哦、对不起、啊，行星比较重，
对，
恒星比较，你对，你是对的。
我们的体重会变得90公斤啊？
对，它是质量是我们的5倍，然后体积是3.5倍，要除一下。
哦，嗯、就一倍多嘛？
对对对对，重
差不多一倍。就是差不多，我现在有90公斤，哎呦，我都可以去相扑了。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炮新闻，孙维新谈天，孙维新在现场，维新兄啊，刚才那个题目，也就是类似地球的行星被我们发现了，
嗯，
接着一个相关的类似的题目，绿色的植物会不会出现在某些类似地球的系外行星上，也就是说是不是只要是环境相近，嗯，相似，就一定会有绿色植物？
对，我们现在对绿色植物就比较保守的，比较保留的，因为你行星上面要发展出什么样的植物来啊，就看那个植物它的母星，它吸收母星的光芒、
嗯、
哪些光能让它产生光合作用，让它有能量可以活得下去。
是，
所以如果你的母星不再是像太阳这个以黄光为主的恒星，
嗯，
而是一个红光为主的红的矮星。
是，
我们讲矮星的意思说这个星比我们的太阳要小小不少。
嗯哼，
那它的温度也低，质量也小。不过很令人振奋的一点是什么？在这么近的地方，20光年这个地方哈、啊，
嗯，
找到了这一个恒星，红矮星旁边有行星，而且不是一颗。 三颗。
嗯，
哎，这个不容易。三颗行星对那个恒星产生的扰动是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结果。
是，
科学家观察到那个恒星，就是像喝醉酒那么来回撞。这个结果呢，那个它的走的这个曲线，你要把它分成了三个行星对它的扰动，
嗯、
不同距离、不同质量对它的扰动了以后，哎，发觉模型模拟得很恰巧，很好、
嗯，
所以才认为它存在的。但是令人振奋的是什么？是说这一颗恒星红矮星才是银河系里面为数众多的恒星之一。
嗯哼，
像太阳，算中等的星，不多。比太阳更亮的，你说蓝白色的亮星，像天狼星、织女星更少，少得不得了。
嗯，
所以绝大多数的星是红矮星。
是。
那今天你在一个红矮星旁边找到了太阳系，就代表其他的红矮星旁边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的、
嗯。
更好玩的是，在我们附近的100颗星里面，像这样的红矮星有80颗。
哦，
所以这红矮星的几率是蛮大的。
嗯，也就是红矮星附近出现类似地球的行星的机会也相对增加很多。
对，你找到了这一个以后呢，其他的几率就大多了。
嗯、是，
我回到您刚刚那个问题说，
绿色植物、
哦，对，那上面到底我们能不能称作它是个绿色、蓝色的海洋地球啊什么的、
嗯？
我们现在只知道它是有可能有液态水存在的，
嗯哼，
因为那个星星温度比较低，所以它靠那么近呢、啊，刚刚好。
嗯，
那太阳你要靠这样距离就会烤焦了。
对了，
对，然后有水存在并不代表一定有海洋，
嗯哼，
是不是像我们岩石这样子也不知道？但是呢，我们推出来5个质量的。5倍地球质量也只不过是一个质量下限，
嗯哼，
因为我们用这种数学方法去推出来了，只是一个下限，它有可能是6个、7个、8个
啊、哦，可能更大，
可能更大、嗯，但再怎么样也不会大到木星那个样子，所以还是有希望的。
嗯、是，
但是植物就有趣了，因为你这个植物、啊，地球上之所以叶子是绿色，是因为它不要绿光，
嗯，
它用别的不同颜色的波长光去做光合作用以后，不要的光它反射出来给你看。
是，
所以你看到的是绿色的。
所以植物之所以是绿的，因为它不要绿的嘛，它不要不选绿的嘛，是吧？
对呀、啊，要到时候
它是排斥绿的嘛，对吧？
啊，
不是这样
啊啊啊！听起来很熟悉啊。如果说它到了不同的环境里面，它如果它排斥蓝的话，
啊，
哎，那就很麻烦了。
那
东西看起来就像蓝的，
东西就看见。对，那天我儿子他问我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天然的植物是蓝色而可以吃的？”
哦。
我想了个半天，茄子，他说不是，那是紫的，可是真的好像没有蓝的东西，
蓝色的东西，
自然的可以吃的，
这我不知道。但如果台湾的人要出去移民的话、嗯，肯定得找一个不排斥蓝光的，也不排斥绿光的，
嗯，
排斥红，
嗯、
什么颜色的光的要先决定了以后、
嗯、是
再说。所以呢，到那个环境，当然其实你要看臭氧层，你要看二氧化碳跟水汽，
是
你要看那个母恒星会不会产生闪焰爆发。如果有闪焰爆发的话，它会让这个行星的表面受到高能粒子的冲击。
嗯哼，
所以真的有生物，恐怕那个生物得躲在底下，藏在水底下。
哦，不能被那个闪焰波及。
对，他估计一下、嗯，那如果说这母恒星表面温度比太阳要来的低一些，周围的行星呢，你在水面下十几公尺是可以存活的，即使你没有臭氧层，即使没有臭氧层，
哦、就十几公尺的深的水，
嗯，
就可以防止这个。这个闪焰的刺激了，
对对，但是你看地球上十几公尺以下的生物多得不得了，
嗯哼，
所以其实是，哎，我这样想一想，
叫人，这龙王什么都还是对吧？
虾兵蟹将都活得下来、
嗯。是的，接下来有这么一个题目：地球生物的灭绝事件，或许呢同太阳在银河系里的运动有关，这也是跟我们刚才提到的整个的。关于太阳系这类似的情境有关的一个题目，
嗯，这其实也很有意思，因为大家不太朝这个方面去想。
嗯，
太阳在银河中间的运动啊，我们是在一个螺旋形的这个银河里面，
是
在其中一个漩涡背上面绕着我们银河中心转，转一圈呢，时间也还好，不算太长，2亿年。
嗯哼，
2亿年绕一圈，但是绕的过程中，太阳不是乖乖的，就像。你在盘子上面的一个小指点小球这么跟着走就是了，它会有上下的运动
哦，
有时候高一点，有时候低一点。那问题是有时候穿越这个银盘，
嗯哼，
那我们讲几个特有名词，银河啊，中心我们叫银心，
是，
还
49，
然后呢，银河的盘面我们叫银盘，
是，
然后上下在银盘上下这些星球我们叫银晕。
银晕，晕倒的晕，
对，月晕而风除日，月晕的那个晕，银晕、嗯、 然后中央还有银的，我们讲银河中心吧，就最中心那个地方。那太阳的位置有时候是在银盘的上面，有时候在银盘的下面，
是，
所以它会成为一个波浪状的运动，它的轨道不是一个平顺的椭圆的，
哦，
有时候高点，有时候低点，
嗯，
但是呢，有时候高点离开的盘面稍微高一点以后，它会产会受到银盘北侧的这个星系风的吹袭，
嗯哼，
星系里面也会有高热气体，
嗯哼，
那这个在太阳系前面产生的一个震波啊，跟星系风作用，那这些星系风呢可能会对地球上的生物造成影响。
这个星系风是什么样的，这就是就像我们地球上感受到的风这样的一个状况吗？还是它是有粒子的？
它是高能粒子，
嗯，
它是高能粒子。那高能粒子就像太阳风一样，太阳风也是高能粒子，
嗯哼，
太阳风是在太阳表面发出来的，这高能粒子呢吹到地球旁边，那被我们的磁场跟大气层挡住了，
嗯，
但如果说我们的星系本身啊也在做高速运动，
是
对着另外一个叫做 Virgo 侍女座星系团，对着它过去。那过去的过程中呢，星系团跟星系团之间呢，星系之间那些粒子就会对你撞击，
嗯，
就像你开车一样，下大雪你开大雪天的话，那个雪就不断打在你的车窗上面。
嗯，
所以高速对那个方向过去，就会受到这个方面的粒子的撞击。那太阳如果说上来以后走到了银盘北侧，就刚好是面对你前面的前进的方向了。
是，
那大量的星系风就会打到太阳系里面来。那地球挨轰了以后呢，
嗯，
对生物是否能够继续存在就是一个变成。
如果这样看起来，这种星系风所造成的直接的冲击影响应该大过很多其他我们误以为存在的某些关于生物灭绝的因素吧。但尺度好像看起来大很多。
尺度是大很多。那现在的科学研究就是想把地球上过去周期性的生物灭绝，
嗯，
跟这个周期性的运动摆在一起，
嗯哼，
看两个事件到底有没有关系。他们发现的说，在这个周期顶点上有两次很大的生物灭绝事件，一次是2亿5000万年前的二裂纪的，
嗯，
另外一个是4亿5000万年奥陶纪的生物灭绝事件
啊哈。
那没有办法用生物传统的演化理论来解释，
是，
但是也没有找到大型天体撞击地球的，
嗯哼，这个证据，
证据，对，
所以看起来还很可能就跟太阳跑到了这个银盘的北侧，
嗯，
遭受到星系风的冲洗有关，
嗯，
哎，今天又学到多了一个，
晚上
又要失眠了。
我要的专业不只是1.29公斤的。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曾伟新谈天，伟新在现场，伟新啊，
哎，
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太阳系啦，或者是类似地球的超级地球了，我们再谈一个恒星打嗝。什么叫恒星打嗝？有的恒星，好像是天文学家首次侦测到恒星打嗝之后，它就肺癌，爆炸了，
就着凉了。
嗯，怎么回事？
打嗝了以后呢？其实打嗝就是恒星往外头喷发物质。
嗯，
这其实我们在上课一直常常讲这件事情，鼓励我们的学生啊。我们晚上出去看到夜空里面星星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嗯，是
有好些星星是红色的，像现在晚上你出去可以看到大角星，
嗯，
怎么样找大角呢？就是你看到北斗七星了以后啊，从那个斗标，
嗯哼，
它的斗前面四个是天枢、天璇、天机、天权，
是
后头三个是玉衡、开阳、瑶光，
嗯哼，
一路走下去哈，顺着这个三个那个饼
标，
那个标的那个饼的弧线呢，往下延伸过去，大概是5-6倍的距离呢，
嗯，
就看到一个亮得不得了的星，木夫座的大角，大角星，大小的大角就是一角两角角度的角，嗯，大角星，大角星的颜色是带点红色的，
是
个红巨星。
昨天如果看了 Discovery 频道，就会看到大角星是可以拿来当航标的。北太平洋上密克罗尼西亚，最主要是波利尼西亚人
啊，
用大角星来辨认方向，发掘了复活岛。
哦，大春兄，以后如果道不行，乘浮浮于海。
嗯，我没那么多闲工夫，还带着刮胡刀。
对，大角星是一个。到了夏天呢，大家看到天蝎座的心脏，
嗯，
新秀二
是。
那《诗经》上讲的大火星，
大火星
呀，大火流息的大火
是。
然后呢？除了星宿二之外呢，冬天刚刚过去的猎户座肩膀上深宿四都是红巨星，
嗯，
而且是红的不得了的晚期的红巨星了，已经膨胀了，就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哪一天砰的一声超新星爆炸就不知道了。
是，
我还半开玩笑跟学生说，谁要是发明一种预测的方法， 看到今天这个红巨星了，譬如做了什么测量，
嗯，
马上就知道寿命还有多久，
嗯哼，
那你就发了。
哦，
哎，没有想到，
嗯，
日本的科学家他们还真的观察到了，2004年观察到了一个恒星亮度突然增加了，刚开始以为它是超新星爆炸，哎，不过呢，他说他只是打了一个嗝，
嗯，
又苟延残喘了2年，到2006年10月才真正成为超新星爆炸。
哎，
这2年在宇宙的那个时间
太短了，
很短的，
是，
就真的是最后吐出这种咽气，
这叫做这个回光返照，
哎，
打个嗝，
对，
对吧？
对，所以那其实
这个可以变成一个征兆，它会是有一个时间上的常数吗？比如说每打个嗝多少，比如多大的星，在多远的距离之外打了一个什么样光度的嗝，我们就可以研判。嗯，
我真的要对大春兄智商无比的敬意了。
怎么？
他这么大个艺术家，现在看起来要变这么大个科学家。
我是二手科学家啊，当艺术家也不过一个多礼拜。
对啊，您讲的一点没错。如果说你能找到足够多的样本数，在科学上就叫样本数了。
是，
你今天看到一个，你提出来一个新的理论很有趣，但别人就会问你说其他是不是这样子。你如果找到100个，你都是看他打个嗝，嗝了多久，这100个有亮的啊，嗝多几天，
是
有不亮的，那嗝少几天就爆炸了。你做出一个规律来以后，那以后这个规律就叫张氏规律。
嗯，不过日本人通常是像我们刚刚看了，日本人他通常会隐瞒一部分数据，不会告诉你，所以他那个样本不能算数。
哎，对，是小日本很熟悉，
他太熟悉。
对，他如果说真的我们能做这样的一个规范的话，
嗯，
那马上就会知道什么时候超新星爆炸会出现，而这个非常重要。那不是说我们大伙儿看爽的时候看到一超新星爆炸了，大伙儿拿了望远镜等着，怕它倒数计时什么时候开始爆。重要的是，超新星一旦我们能够预测它什么时候爆炸啊。它是一个很好，其中有一种超新星我们以前说过，
嗯，
是很好的距离的指标
啊哈，
因为那种超新星呢，它到最后它是个双星系统，到最后呢它是在固定质量的情况底下爆炸，
嗯，
所以它的亮度是总能量是一样的，那无论它现在在多远多近的范围，你知道它总能量，那一看它现在看起来有多亮，
嗯，
马上就从平方反比定律推得出来它
跟我们的
距离多远，对，距离多远，
是了，
所以超新星的早期发现对于研究天文学里面的距离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嗯哼，
但跟这个恒星打嗝当然还是有一些差距，就是
了。对了，既然又讲到那么远的地方，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嗯，
之前我们不是在第一节的节目里面说到我们发现了类似地球的超级地球嘛？
哎，
距离我们20光年以外，也就是4光年要走30000年啊。
啊，
你这么算一算，很长的距离啊。
嗯，
可是我突然想到一点，在那么长的距离之中间，
嗯。
你曾经说过，宇宙里头有70%以上是暗物质，
暗能量，
暗能量，
暗能量，二十是20多是暗物质，
对，20多是暗物质，暗物质，70多是暗能量，
嗯，
这个穿越宇宙的过程里面，我们不是只是接触到一般的太空嘛，我们也接触到了暗物质跟暗能量，
嗯，
我们也会穿过它嘛，有70%到90%的机会，我们要穿过这些暗东西嘛，
对。
那这个太空船碰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它会不会加速？会不会减速？或会怎么样？会不会变化？或者会不会刮胡子？
会不会打嗝就没了？
对啊，对啊，对啊。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暗物质到底它存在是在大尺度范围的，在我们银河周遭呢，还是就在你我之间？
嗯，
就我跟大春兄之间，到底有没有暗物质存在？
嗯，
当然，小尺度我们现在相信是没有。那大尺度上，你要出去要离开我们星系，肯定会碰到。我们现在认为的暗物质存在，
是，
但是暗物质的作用力很微弱。有一个实验，意大利的国家实验室做的实验，
嗯，
拿 xenon 就是我们的氙气，惰性气体里面的氙，
是
做
泰南雅克山中的氙，
对对对，做一个很大的腔槽啊，一个把那东西摆在里头，把这个氙气摆在里头，测量这种可能是暗物质的小粒子，
嗯，
跟这些 xenon 的交互作用，发现了其实是非常非常微弱的，
嗯。
所以微弱的结果好处也很多啊，你太空船真的经过了
不影响
暗物质晕，对它不会跟你有什么太大的交互作用，更不用说暗能量了。
嗯哼，
当然你在大尺度上，你太空船走的轨道可能会，哎，这不错，你可以拿自己太空船的轨道啊，
嗯，
如果你走得够远，在轨道可以画出来暗物质分布的影响，
是，
就你看不到暗物质，可是暗物质会塑造一个重力场，你在这重力场里面你就得听它的，
嗯哼，
那你走的路径呢无可避免会受到暗物质分布的影响，
你就知道暗物质在哪儿了，
对， 你走自己的路径就可以回头看暗物质是怎么分布的。
嗯，
哪天大春兄真的出去，真的能做重大发现。
不，我还是在这儿守着你吧。还有，哎，我们还有一个题目啊。
嗯。
什么叫船底星云？要给我们介绍一下。
船底星云是船底座那边有一个有趣的星云。其实很多星云啊，真的大伙如果想要看的话，大概都在南天。
南天。
对，船底座、帆船座，它是以前人、嗯、很多星座其实是希腊人之后的人慢慢把它发展出来的。
是。
我们讲说希腊人做的88个，那不正确的。希腊人当初提出一些星座来，今天我们熟悉的什么，你说、像北斗啊，或者是什么各种各样的先后什么的，但后来的人加了好多星座进去。
嗯哼，
开始大航海的世界了以后呢，就多了好多跟帆船有关系的。
哦，
船底座
是
船墙座，
是
帆船座，
就是跟人的活动有关的。
对，你到后来还有显微镜座，
嗯，
六分仪座，
是
苍蝇座，这些出来这些都是后来。
还有一个雨伞座。
哦，这样子、
啊，那是《美丽境界》电影、
哦。对对对对对，那雨伞是台湾做的。对，所以真正都分布在南天哈，因为南天比较接近我们的银河盘面跟银河中心。
是，
而这些云气呢，多半都在银河盘面上面。所以说老实话，我们在北半球这些人，
嗯，
能够看到南天壮观星云的机会也不多。
是，
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透过望远镜或者照相机去捕捉南天美丽的星云的话，那还是得到智利、南非或者是澳洲去。
嗯哼。哎呦，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白矮星和超低温矮星保持距离这个事儿了。
嗯
嗯，下礼拜没问题，这些星会等我们的，他们有的是时间，对吧？啊，
对，那么只要不要打嗝就好了。